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婚姻是人生大事，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入婚姻的关系，也有人不进入婚姻的关系。但是进入婚姻的关系，我们就希望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在婚姻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奔走天路。但是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许多人在婚姻上失节，在婚姻上有悲剧的发生。那在马拉基的时代，也是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在外邦然后归回之后，他们在这个家庭生活婚姻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来这一段圣经里面来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训。我们先请大家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找到以后我们请大家同声来念。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拿。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所以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也把十七节念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这段圣经是很难讲的，也是很难读的。但是这段圣经却是说明了当时以色列社会的光景。那这段圣经也反映了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21世纪。我们知道许多人都梦想着进入婚姻，很多想婚姻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我如果能够找到郎才女貌，那我这一辈子应该是幸福无穷。所以有的人娶妻嫁丈夫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条件。我们过去在60年代，我们在北美的留学生北美这个第一批的就是港泰的留学生，他们说我们一般姐妹女子要求嫁丈夫的要有三个 P， 记得吗？要有三个 P。 第一个 P 是 PR， 就是 Permanent Residence， 要有永久居留，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永久居留的人的话，你就很吃香了啊，很多人都要娶你或者嫁给你，可以永久居留在美国。第二个 P 是什么？ PhD 啊，是 PhD， 要有一个博士学位。第三个 P 是什么？ Property， 要有房子，要有不动产。那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已经过了，今天很少听到说你要嫁丈夫，或者至少嫁丈夫要找这种条件。不过在大概80年代，这个匹兹堡有一个教授叫做姓张的，忘记他，忽然间这样忘记他的名字。他也写到说，今天呢，有一些女子们要嫁丈夫的话，要有十个条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十个条件是什么？十个条件就是，一是一表人才，二是二老不在，三是三转一响，四呢是四季衣裳，五呢是五贵齐全，六是六亲不应啊，不认，不是不应，山东话出来了，六亲不认。七呢是七十块钱，那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七十块钱工资是很多，现在大概要七万块钱。八呢是八面玲珑啊，九呢是九言不沾，十呢就是十分听话。那你嫁了一个十分听话的丈夫是不错的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知道人入中年呢，午夜梦回，很多中年危机发生，很多婚变，所以造成今天在社会当中，也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显出的婚姻上的一个极大的危机。那我们刚刚所念一段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那这段圣经里面一共有五次提到一个词，这个词就是诡诈，以诡诈啊，所以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第十节，然后在第十一节犹大人行诡诈，然后在后面有三次提到这个丈夫以诡诈来待妻子，所以我们看到说，那这个诡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破坏信心，或者是说破坏信仰，英文叫做 break faith， 就是把这个信呢，或者信心，或者信仰给它破裂了。那我们今天从这段圣经里面，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整个的社会风气，影响到最具体的这个小的团体，就是家庭啊，使婚姻失节，使婚姻发生很多的悲剧。那这个不光是说这一对夫妻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社会的问题。所以第二章第十节呢，是讲到这个国家的情况，国家的境况是 national condition。第二呢，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讲到社会的风气，这个 social climate。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说这个 marital。就是婚姻的灾祸啊 ，marital calamity， 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在的国家，对我们个人跟家庭也有直接、间接的影响。那首先我们看到犹大这个国，犹大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其实呢，他们并没有说自己的国家统治，还是在异邦的统治之下，但是至少他们是一个民族，至少他们是一个归回的人，归回到自己国土的人。那先知在这里面向他们所发出来的这个警告，或者向他们所提出来的指责是什么呢？是讲到他们把合一，一个国家的合一来破裂。他说，我们不是一位父吗？我们不是一位神吗？啊，我们是同一个祖宗，我们是同一位上帝，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们弟兄之间呢，却以诡诈来相待，就彼此之间来欺骗，彼此之间呢，让我们不能够信任。所以呢，这个就看到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兄弟阋墙啊，一家人呢，一个国家的人在那纷争。 那在近代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兄弟西墙的事情很多，而德国被瓜分成为两边，东德西德，越南被分为南越北越，那韩国被分成这个南韩北韩，中国也 被分成中共跟这个国民党，所以把这些国家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分得四分五裂，其实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但是为了政治，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把它分开。那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当然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也被瓜分，分成南国跟北国。那这个地方叫以色列，他们虽然是归回了，归回以后他们还是以诡诈来代替兄，也是把国家好像分开呀，就是把这个合一同归一父一神一神的这种的合一给他破裂。第二呢，也就是他们破信心的破裂， breaking of faith， 他们的信心破裂，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呢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他们以诡诈来相待，所以在整个的国家里面呢，这个国家的风气呢就是诡诈，就是诡诈来彼此相待。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最近我们听到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也有的政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一个separate， 我们不要一个 divided 国家，到底谁在 divide， 到底谁在分裂美国，你想想看，到底谁在分裂美国？说分裂美国的是不是在分裂美国？如果你要表达你一个不同的政见，是不是在分裂美国？美国是不是分裂？那在民主的国家，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投票的权利，所以我们要投这个人就是投这个人，我们要投那个人就是投那个人。那百分之多数的人，比如说51%，甚至于50%多一点，只要是多数，你就当选。那这个是不是当选人把国家分裂呢？还是老百姓自己把国家分裂？我赞成这个人，我不赞成那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听话的时候，我们的美国没有分裂，美国因为是民主的国家，所以才会有这种49跟51的这种现象出来。如果在一个集权的国家是更不投票的时候，你要不要像撒旦胡胜当年99%当选总统的时候，每个人都投他，没有定然有人要竞选，当然摆着这国家是合一吗？不一定合一啊，他们背后里面要反抗，但是不能反抗。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住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要去搞分裂，我们也不要说分裂。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你是这样子我是这样，所以我们是分开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有同一位神，我们有同一位父。啊，第二方面我们要谈到的是社会的风气，第二章11节到第13节，犹大人行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那这个是社会风气里面，以色列的社会里面信仰破产。那这个英文圣经告诉我们说是 bankruptcy of faith， 信仰破产。什么叫做信仰？为什么说它是信仰破产呢？因为他们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耶和华如此说，意思是说上帝是圣洁的，那信上帝的人也是圣洁。那我讲圣洁已经讲过不晓多少次，那讲到圣洁的时候不一定是干净的意思，很多人说洁字会给你一个感觉说啊很干净，那圣洁不只是有干净的意思，主要的意思不是干净，主要的意思圣洁是分别为圣，是分别出来，就是说与众不同。那别的人都这样做，而别的人都去打牌，别的人都去喝酒，别的人都去赌博，我跟他不一样，叫做与众不同。那今天我们在社会里面，特别有年轻人说 everybody is doing that， 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做，让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是圣洁， 也就是分别为圣，也就是与众不同。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在万民中把他们选出来，让他们圣洁，就是要他们与众不同。那今天神也是在事业上拣选基督徒，让基督徒从万民中被拣选出来，也要我们圣洁，要与众不同。那外邦这个圣经的这个本文里面说，外邦人他们随便娶妻啊，你跟什么人都可以娶妻啊，都可以嫁丈夫。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规定说，你不可以在外地娶妻纳妾啊，当然不可以纳妾，就你不可以再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个上帝的命令。但是这个是在旧约的时代，今天我们不在这个律法的规定之下，但是在有律法的时候要守律法。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信仰破产就是对耶和华神所规定的律法所规定的事情他们不去落守，他们不去遵守。第二呢是道德沦丧啊，道德沦丧。这个他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就是说他们违背上帝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带出来了，行为就带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要提到几件我们今天社会的现象，给大家一个提醒跟警告。就是说有一个报道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是在基督教今日基督教里面的报道。今日基督教有一篇文章是两个作者写的，一个是对美国还抱着很大的希望，一个是觉得美国的前途暗淡啊。这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现在的信仰跟生活的光景。其中有一个提到说，现在美国大概有500万对，就是1000万个人啊，1000万个人生活在一起，男女啊，500万对男女同居没有结婚啊。这个事情呢，现在人是见怪不怪啊。这个不光是美国社会这样子，其实我们中国社会呢，中国人在美国这种的生活格调呢，也开始渗透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啊。教会里面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没有信主的社会里面，为了方便，为了省房租，为了省这个省那个，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样的事情很多。但是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事情，这个是在神面前对婚姻的圣洁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上帝不喜悦这种没有结婚的人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啊。我不要再讲下去，但是这是上，但是美国呢有500万对这样的人啊。这个只是不过是一个统计的数字，也许多也许少。第二就是堕胎 abortion。从1973年堕胎合法之后，美国少了4200万人。1973年现在2004年 ,31 年。其中有1500到1600万人今天应该是18岁到30岁的人，但是都打掉了。所以美国的大法这个最高法院制定一个法律之后，它的后果是什么？那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7月8日以6-3的多数票肯定所有限制同性恋的法规都是违反宪法的啊。这个跟 就是 Texas 那个事情 Lawrence vs. Texas。 那意思是说，人关起门来所做的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干涉，你关起门来随便你做什么啊。你从这个法律大法官所规定的事情可以看见大法官的委任是多么重要，同时你也会看到这个总统大选有多么重要。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人放在总统的宝座上，
他就有权指派他想要的人做大法官。那这个大法官的信仰，大法官的人生，人生哲学，大法官的道德水平，大法官对堕胎、对同性恋、对这些今天基督圣经所反对、所不赞成的一些东西，如果他是那样的人，他的决定是根据他的信念。那他们的决定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31年前 Roe versus Wade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现在每年至少有100万个婴儿不至于丧生。美国每一年有差不多100万堕胎的事件，你听了不害怕吗？我自己都有弟兄打电话来说，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堕胎？你说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可以啊。我当然说不可以。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堕胎？他说孩子怎么养？他说我已经有两个了，怎么养？我怎么不能养？我说养第三个比养第二个更容易。有三个小孩赞不赞成？所以回去跟太太说，牧师说不可以堕胎，感谢主，牧师说不可以堕胎。后来儿子生下来了，说什么？来谢谢我。如果31年前没有这条法令规定的话，今年至少有100万个小孩可以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也许这里面有些人在对国家、对社会要顶天立地，要产生极大的贡献。最近我看一些杂志的时候，今天美国的社会是非常反基督教的，非常反 conservative Christian。我是 conservative Christian。这个保守的基督徒不可以讲耶稣，他们可以用耶稣的名来咒诅，有没有听到？用基督的名来咒诅。但是如果我们是讲基督的时候，讲耶稣的时候，他们觉得被 offended， 被得罪。所以最近这个Liberty University， 就是这个我毕业的那个学校，这个校长呢是一个很 activist， 他以前搞这个 moral majority， 他大概在讲道的时候讲了一些话，有人一个基督教，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团体是要教会跟政治分开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要就是告他。告他呢，就是要把教会的免税权拿掉。这篇报道你告诉我，告说呢，当这个牧师这样讲，还有另外一个牧师，两个这两个牧师有一点政治意味在里面的时候，他们要去告他，希望把他的这个教会的免税权拿去。但是呢，今天在美国很多很多的教会呢，传道人呢，支持 carry 的，他们一句话都不讲。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要讲的原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